那我们就连着下去，哈，就是跟随耶稣的不归路。我们今天的课题，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哈。我们用在这个在福音书里面都有，但是呢，我用的是路加福音14章，在那里的前面，路加福音14章哈，前面就讲了一些比喻，然后后面就提到当很多人在那里的时候，哈，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如果要跟从我的话，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那我们的主题呢是跟随耶稣的不归路啊，这一条路呢不回头的，也回不了头。为什么回不了头呢？因为最后耶稣说：“啊。”这样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等于说，一定是这样的，撇下所有的，才有资格跟从耶稣。那当你撇下所有的时候呢，你还能回头吗？没有了，你都没有了。好，那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呢？我前面列了几点哈。你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14章啊，前面基本上呢就是在那里呢，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啊，又在对耶稣发难，看他怎么做，然后又就是在总是在追踪着他啊，然后他就在那里讲了一个比喻，只要讲比喻的时候，一定是有法利赛人，耶稣才会讲比喻哈、啊。然后呢，他讲一个婚宴呐、啊，然后该怎么样啦？哈，高啦，低啦，该怎么样？我就不重复这些前面的这个，就是这个比喻了哈。好，那到这个时候呢，耶稣有很多人啊，我们的题目就是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然后当他们跟着耶稣或挤着耶稣哈的时候呢？他反过来对他们说：“哈，转过来对他们说一下，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话哈，就是凡不人到我这里来，怎么样怎么样？好，后面很多人，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很多啊，在那个时候哈，那一群人让我们知道，那一群人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啊，各种不动机。那当有人群众很多的时候，就会有群众心理。有的是来看热闹的，有的是有目的来的啊。他或许有什么样的需要，然后听说耶稣能够医病，能够赶鬼哈，然后显了神迹，然后呢，耶稣也讲过你们来吃饼得饱哈，都有啊，很多动机。但是记得一点。耶稣虽然知道他们的动机，他从来没有弃绝他们，没有拒绝他们，他也没有不让这些法利赛人跟，也不没有说怀上你不能进来听我讲道，也没有这样啊。但是他那个时候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使命，他要设立门徒，真正的门徒，因为这个关系到他离开世界以后。整个天国的这个大业，那么他转过来看了那么多人啊，转过来就跟他们说：若不爱我胜过父亲、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就把它叫做六亲不认。这里那个爱胜过我哈，他其实是说，如果不恨他们而只爱我的话，有点那个意思哈。当然，那个恨不是那个心里面那个苦毒的恨，是一个比较啊。对于他们的对于主的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极度的一个比较，就是你有耶稣，你爱耶稣，那么对于这些呢，你就要分开来哈。所以，我这个主题的意思是这样哈，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容易也不可能，所以我说三个大不可能， 可是耶稣说要跟我的话，就一定要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早一点知道说我们其实是做不到的。有没有人说，哦，我一开始决定跟耶稣后，我就按着耶稣这样讲，然后我就真的这样做，然后呢，做起来呢，也没有那么难。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的？当一个人还没有耶稣的时候，他真的爱他的父母吗？真的爱他的妻子吗？夫妻真的相爱吗？真的爱儿女吗？真的爱弟兄吗？真的爱姐妹吗？真的爱自己可能是真的了，其他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哈。因为爱自己呢，这个是等一下会有一点，我们会发现呢，也是我们一个大不可能的事情。其实这里不能讲六亲了，因为我们自己的话就不是亲嘛，哈，亲人，哈，那有六个点，有六个对象就对了。神从来不跟人来较量的啦，一切都属于他的，他为什么需要我们的这些呢？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跟从他门徒的要走的道路，就只有这样一条路。就是一个不归路。那如果真的是很诚心的要跟随他的话，要做他的门徒的话，那么大一群人跟着，他知道当这一讲的时候，可能就剩下没有几个了。没有错，约翰福音第六章就告诉我们，从几万人到后来只有12个留下来，那就是呢他设立的12个门徒。一个后来还是卖他的啊，所以对于他讲的这三个条件呢，我第一个叫做六亲不认。或许有人说没有啊，我对自己没有那么爱呀，我对自己我也不喜欢呐，我也常常讨厌我自己呀，这个跟爱自己是不一样的，爱不爱自己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地方，耶稣说如果爱惜自己的生命，他就要失掉生命啊。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一些不满意，或对我们自己的无能这些呢，或者有点自卑呢，这些呢，那个才是叫做一个自我的，等于说呢，他会有这种反应呢，是因为呢，把自己看得很重啊。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说，爱自己的人，等于说就好像会很喜欢自己啦，很爱惜自己啦，然后呢，很自爱，不是这样，他有可能是完全相反的这个表现，自卑也好，或者是讨厌自己，很想跟谁一样啊，那个也是啊，对，他是希望把自己弄得更好，或者是让自己得的更多，就是我，那个是你们了解，我想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一点就是我四周围所拥有的，我四周围所拥有的，这是我的。第二个是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当耶稣在讲不能的时候，不是一个法律上的规定，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那个真理的轨迹就是这样。这一条路，你只有上这条路，才能够达到哪里，就是这样。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它不是一个规定。但是呢，就告诉你说，就是使不得，就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不能一起来担这个轭。那有的人就觉得说，我试试看好了，那不管这个不是只有指婚姻啦，各方面都是一样，不管是一起在做什么啦，那个，然后就信跟不信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些难处，会不同心，就会不能同行，就合不来，然后就有很多问题， 同性的都要有很多的琢磨呢，很多的那个了，何况是不同性啊？所以这个不能本身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事实。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做我的门徒，耶稣的对人这样讲，哈，他讲得很白，讲得很清楚。他没有，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做哈，哎呀，信耶稣真好哈，我们就很怕，很怕他们。很怕他们有什么不好的印象，然后呢，就把所有的好处都告诉他们，然后就巴不得能够吸引他们进来信耶稣。我想我们很少人传福音是这样传的啊、哦！你要信耶稣吗？你要知道哦，你不能爱你的家人，很少这样传福音的哈。呀，当然，福音的本身的内容，当然首先不涉及这个。福音的直接的针对的一个焦点就是耶稣自己，耶稣为我们做什么？耶稣要给我们什么？啊，耶稣的应许，啊，那但是这个本身是一个范围了。好，当我决定要跟他的时候，很多人跟着他的时候，他说：“你到我这里来，你如果真的要跟我，因为他每一次呼召就是跟随我、跟从我。好，他没有说。”来，我们聚聚会，然后就下次再见，不是这样。他说跟随我的话，就要专爱他。第一个就是爱他胜过一切，第二个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跟随主的脚踪。彼得讲得很清楚，彼得到他写彼得。啊，前后书的时候，他已经灵命已经很成熟了，啊，从失败中再次起来，然后啊，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信的人，他有无比的叮咛啊，第一要紧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啊，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蒙召有一个目的，我们蒙耶稣召唤我们，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跟随他的脚踪行，怎么样？一样走过他的脚步，一样受苦。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受苦？耶稣为什么受苦？为了真理受苦，为了他的使命受苦，对不对？为了爱受苦。同样的，我们也必定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脚踪，等于说，如果要跟从耶稣，他说你不能怕死哦，苦到后面是要死的。十字架不是重担，十字架是当我背起十字架的意思是已经必死的决心了，没有其他的路了。被判刑要钉十字架，那就是一定要死了。那么第三个。一个是前面是哈、啊、亲人就是要跟对主跟对亲人是不一样的啊，那个爱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对于这个要上十字架，要有一个必死的决心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哎，为什么我心里面为什么不能对你为什么不能死心呢？有没有死心？好，那就是我们死不掉的那个哈。为什么我对他不能死心呢？为什么我对这个不能死心呢？啊，就是我们叫我们死，其实是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了，不可能的。那你说，那一些自杀的人呢？那是病，那是不正常的。以一个正常的情况，我们应该是怕死的。我们应该是不希望死的啊！那当然，那些自杀人有他很多的一些不是平常的情况，我们就现在就不讲这个了啊。好，那么现在呢，讲到这个背起十字架的话，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做不到的。我可以这样讲，我前面讲过啊，不是前面前几天讲过一个例子哈，在台湾有一个例子。他就是，一个教授，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科学家。然后 妻子很快的在一个很急性的这个血癌的情况下，不到几个月就去世了。那他本身呢，是很专注于他自己的事业，他的这个，因为他的那个能力就在于这个科学方面，非常有名，在台湾非常有名。结果这个妻子一死呢，他整个就崩了，世界就崩了，他的整个什么都不要了钱也不要，那些什么工作的这些奖杯呀什么，全部都把他清出去都不要了。他突然间发现呢，妻子对他很重要，然后他就一直有一个意念说，因为有人告诉他说，有一天你会见到你的妻子，所以他说，哦，那我赶快去见他吧。他的想法是，我要解决我的痛苦，就是赶快去见他。那唯一能够赶快见，就是我就结束我的生命。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哦，他还是一个讲员。请你不要问我说他怎么可以这样，他就是想要这样，痛苦到一个极度的时候，对他来讲，妻子就是整个好像是他的一个崩掉，像地震一样，把什么整个都震乱都震倒了，他没有办法自己活下去，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对于真理，对于主的心没有改变，我可以这样说，他没有改变，从他讲到的里面的内容。可是他的情感上，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打击，所以他想尽办法要自杀。那这个很好笑，听起来有点好笑。他说有一次他从楼上，想要跳下去，那可是呢，因为他是那个整个这个社区的一个什么什么委员呐，就是他的建筑委员，他们在建那个社区的时候。是因为他是一个环保各方面的专家，为了我们的这个为台湾地方呢争取的很多国际性的这些荣誉。那他说呢，他是这个社区的这个什么委员，他说如果我今天跳下去的话，我可能会害死一些人，而且呢我会害到这个房子呢的价，就是因为他从那边跳下来的话，你想想看，整个社区的话。会不会受到，一定会受到影响啊？有谁敢去住那里？敢去买那里的？所以他就想到这个，所以他情境上的理性上面就在那边有征战。那有一次呢，跑到一个坟场去，就是那个坟墓的坟场去，他在那边真的是很想不开，他就已经掉在那种极度的这种忧郁已经有点错乱了，几乎是错乱了，他的整个的那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自控了。所以每一次一沮丧的时候，他就会想说：“我不能活，我活不下去了。”就跑到那个坟场去的时候，没有想到他有一对学生在那里刚好谈恋爱，在那边约会就叫住他了，把他叫醒了他说有时候他失控的时候就根本就没有理性了，完全是没有办法的类似这样的还有很多很荒唐的故事关于自杀的事情，到现在的他继续的在讲到，只要他继续的。愿意靠近神的话，继续讲神的话，我相信神要给他一个出路，而且我也相信神要用他来安慰那些需要被安慰的人。很多时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来的哈？讲到人对生命的这个
说力所不及，就是我
力
们
所。
有那种。
OK，好。即使他那么坚决的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可是他却有很多这些理由。让他不能放弃他的生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哈，即使我们对于自己的觉得，哎呀，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还是为着很多理由活着。所以叫我们说走十字架的道路，我被判刑成为一个必死的，而且是一个重罪犯这样的一个情况，等于说我这个是该死的，必死的话。那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是第二个不可能。那么第三个不可能是，我这里有给你们哈，马太16章24节，你帮我念一下好吗？那个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好。 讲到舍己，通常我们是爱自己的啦，好，才会产生很多这个所谓的自卑啊、自怎么样啊、自傲啊、自，就是因为我们爱自己。这里却告诉我们要舍己，所以耶稣就做了一个结论：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你现在所有的。都要因着你愿意做这个决定，要来跟随耶稣的缘故，全部都要放下来。等于说，当你有丧失的时候，你是已经预先有这个预备，说我要走这一条路。我想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你爱惜这些你有的，你到时候你就会上吊。如果你放下来，你反而得着，这是神的律。这个很简单呐、啊。当一个孩子手上抓着一些次要的东西，我曾经我跟我的孩子发生过这种事情，我试过哈、啊，我特别故意试过，我买了两种糖果，一种是一般的。啊，混了很多很漂亮的，一种是他们最喜欢吃的巧克力，我就先把那个一般的给他们说好，现在呢，你要多少，好，你就先拿着，他就拿了，当然他会觉得吧，越拿越多越好。然后我说你还有地方可以放吗？我这里有巧克力，我说但是你其他的糖果不能放了，哇，那我就用这样来跟他们讲，来教他们说哈，以后。不要一下子想要的、喜欢的，以为有很多就好。哦，当然我有我的那个整个互动的，跟他互动的那个，我试过这样哈，那他们就不能没有地方了，他们还是想要抓那个巧克力，可是一个没有位置了哈。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讲这个道理的时候，讲这一条轨道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你不可能。得着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丰富的神要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经过这条路的话，每一个人所拥有的都不太一样。当然，这里提到亲人呐，都有了哈，有形的，但是无形的很多是我们要放掉的都不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常说什么是我们放不下的，什么是我们的偶像，那个就是了。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无论什么人，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说这三个是大不可能。没有人说：“哎呀，这个容易啊，这个可以啊。”我决定信耶稣，我决定跟耶稣，我决定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那么我就已经立下决心了。即使我们立下决心，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挣扎，或者是征战，或者是到后来我们不得不服输。我可以这样说，那既然耶稣说这是一定要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今天跟大家讲得很清楚说，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学习呢？我们要放弃吗？下面耶稣讲了两个例子，他说呢，如果有人要盖一座城一座楼的话，这个28节那里就要坐下来算一算，能不能盖成呢？不要说到时候安了地基，然后盖不了。然后怎么样被笑话啊？耶稣讲得很生动，还被笑话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有没有这种门徒呢？应该也是有就是一开始他没有想到他需要付出的代价，因为神爱我是没有条件的嘛。但是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荣耀，那个以后极大无比的荣耀，这个是神要我们得着的。所以，一进到这个窄门，或一进到这个窄路呢，走这条窄路呢，就要有一个规范在那里。 就是什么不能带进去，等于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耶稣说，你要知道你是需要付代价的。第一大段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付代价，这是要你要有的一个心理预备啊。或许等一下我们可以谈一下，到底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一些信息如何来表达？因为我发现很多基督徒没有预备这种心，就像他没有算作，诶，我真的能够这样做吗？我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到后来呢，就停下来，或者就灰心啦，或者是打退堂鼓了，都有可能。然后又讲了另外一个例子说，好像有一个王出去跟别的王打仗，那要打的时候是不是要算一下我们的兵力如何？我有没有能打胜仗的把握呢？不然我为什么要突然的牺牲呢？如果不能，就要趁敌人远远的时候、还远的时候去求和，就不要打这场仗了。所以后面就接那一句，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那我们来思考一下，中间插这两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有没有谁愿意解释一下？你认为是什么意思？前面讲得很清楚了，三个条件，我们说很难，根本不可能。那么耶稣就讲了这两个比喻。然后又做了一个结论说，如果你不撇下一切，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两个比喻在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你要跟随主耶稣之前，要好好思想一下你要的代价，而不是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上来了，是不是？这两个比喻，
真心的，很诚心的，对不对？你的意思说就是很
你要
诚心
去，
的，很认真的，很认真的。嗯。如果我们对于很多人生的事情都很认真，都很用心，何况这是我们永恒的事，跟耶稣这件事情是天大的事情，是永远的事情。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荣耀，何等的荣耀我们成为心腹，那我们哪里能够不认真呢？所以，耶稣要很清楚、很慎重的，有点像警告性的告诉这一群人，跟那个跟他的那一群人，还有吗？
是跟随他是有得和失的。
嗯哼，是，不能两全其美，对不对？啊哈，
是。
是的，不要以为鱼与熊掌可以兼得的啦，啊！但是我刚才，给你讲，请讲，
就是要放下自己的这个思想和心意，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的心意和想法，可能在没有人之前已经固化在我们的心里了。那接触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的想法和他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把你自己的都放下，腾空，你才能够让主耶稣基督进来，放下。
我们自己先放下吗？我们腾空吗？可
对，我
能
们
吗？
要。不可能，
不可
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我想呢，
能。
就是要学习放下，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是的，是的，
要
我们需要
这
帮助，是
条不归的路。对，
的，是的，
包括撇下一切所有，就不要说一切了，就是你自己心里可能都有一些偶像啊，你放不下的呀，人。事物啊，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儿。就是你放下我，就没有办法放下神。
是的，有时候耶稣会非常很怎么讲呢？什么心里非常。有时候我甚至感觉是耶稣带着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就像圣灵对我们的 忧伤也好，或者是担心也好，哈，来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好，比如说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他说不要明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他不是说我们都没有重担有，但是不要忧虑。刚才因为小红谈到这个心意，我们有很多心意，其实我们真正放不下的啊，我想小红讲的我很认同哈。真正放不下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所要的啊。其他的话，如果我爱我的父母亲，我父母亲死了，我也抓不住他们，是不是？但是呢，这个我的想法，我要的什么，这些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难的。一个挑战，所以我刚才说过，有时候耶稣非常语重心长，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天国的这个这个讲道里面呢，又讲到这一篇。我们都说野地的花啊，有没有飞鸟啊？那他用这一些，用一个小麻雀啊，来告诉我们说，你不知道？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有多么的贵重？刚才我们提到。我们要轻重，要去衡量。那基本上呢，我们放下这一些，其实是另外一个角度，神看我们为宝贝，看我们为贵重，所以他不希望这一些残累我们的，包括刚才小红讲的那个我本身的想法，我所要的很固定的，已经固定根深蒂固的一些。我里面的，好像攻不破的一个城堡一样，来拖累我，以至于怎么样，我没有办法领受神要给我的福分啊！如果刚才我没有讲完哈，那个你们如果往21、22章的启示录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有六种福气，还是七种福气？应该是七种福气，你可以去算一下，在它里面告诉我们有七种福气啊，七是完全，对，七种。好，那我们再回来思考这两个比喻。
是我，哎，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里头，这是个很残酷也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师母讲到了是三个不可能，但是在这两个比喻里头说到了一个是，如果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还另外一个比喻说，若是不能，你就趁早去派使者去求
投降。
荷西的，
投降。
对。在这个里头，就我觉得非常的残酷，就是残酷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认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能就陷入这种，我们没有去，没有这个决心，或者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个盖城，或者去打仗，打这个胜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前面说到的三个不可能嘛，
是的。
所以
三个不可
这
能是
个。
我说的啦，是我说的哈，圣
但
经
是
里是
是，
不可能
对
呀，
对对，对。但是其实，要是把它拿出来的话，就是可能我们确确实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这是一个现实，我们的状态，生命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种。那我就不太明白，如果那就求荷西的条款，去求荷西的条款。真的就放弃吗？为什么会有给指出这个路子？就是让我断了我们的这些念想，就是盖一半的楼或去打败仗的话，就是让我们去想明白这件事情，把这种不可能，三个不可能，真正的成为一种可能，是给我们指这条路，是这样吗？
我在问你啊，我在请你们思考啊，yeah. 没有关系，我等下再做一点结论哈。你继续的讲，继续的，就是你现在是一个问题，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确确实实是力不能胜。
在这里，我想一开始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本来在做世上的事情的时候，包括。有打仗， 包括有盖楼啊，我们都会这样子做的。好，所以我们要跟随耶稣也是一样，要有预备，要有一个心里要有一个知道说我真的愿意这样吗？然后我有没有确定能够盖成呢？这个仗我要打吗？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从前面以前的课告诉我们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特别是希伯来书，你要坚持你所信的，对不对？不要丢弃勇敢的心。然后希伯来书12章叫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那么在这里呢，耶稣要提醒我们，你们做世上的事情不都是这样吗？要有一个自知之明啊。那如果真的你愿意成为我的门徒，等于说也是要有一个代价要付出去的。好，那你的问题是说，那为什么？你的问题是说，那如果我知道我做不到，我就不做了吗？你一直这样子吗？是你的问题吗？
对，我现在就觉得我就是又出现了信心的问题了，因为说的这三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我自己自欺欺人也是没有意义的。那我这个楼还盖不盖了？
OK， 好，你讲的
打不打了？
讲得很直白，很好。等于说呢，有时候我们是欺骗我们自己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是不想付代价的，有时候我们是又要又不要。可能说也没有很真心的，可以这样讲吗？
其实我肯定是想盖成这个楼，我想打胜这个仗，但是我的能力，我确确实实，比如说我只有1万的兵，我只有我的花费，我只能盖一半或者盖一大半，我就分不了饼。有可能我最后的那个就是，比如说我对父母，我就对父母的爱，或者对自己的爱人的丈夫或者妻子的爱，确确实实看得非常的重，就跟刚才师母讲到的这个，那个当失去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就失控了，就那种状态。
但是你知道吗？我谈到那个教授的情况哈，他事实上从这种痛苦跟这种失丧的当中呢，他的生命的这个整个在做一个翻转，然后他现在在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种体验，那个不是我们可以去用，有时候我们讲到会把它讲得很好听，对不对？我们可以讲得很有道理哈，他现在讲的都不是道理，他讲的是，比如说他到现在认识到什么叫做爱情的这种价值，他以前不知道啊。他说他忙到他很忙，然后他太太呢做所有的包所有的事情，他里面的事他都要包。然后呢，他太太是从美国还跟着他搬回到台湾去啊，他回聘到台湾的他的那个以前的母校，最大最好的那个学校的母校。那他的人就撇下一切跟着他到台湾去，然后也不就是完全就是让他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他到这个时候失去了，才知道太太对他的那个在心目中的宝贝是什么。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被什么所缠累，你知道吗？我们的价值啦，哪一个轻哪一个重，问题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就像保罗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然后就其他就一比下来就看为粪土，当然是粪土啊，一切都会结束的，父母亲会不会结束？当然会啊。好，这种生生的这种人一生的这个关系，它会结束，到坟墓就结束了，但是我们有一个不结束的永恒的价值。那我们记得耶稣谈过那个不义的不义的这个叫什么不义的管家，有没有记得吗？ 耶稣夸奖那个不义的管家，因为这个不义的管家呢，至少他懂得他要为他的以后去预备。但是他很感叹的是，很多光明之子只有活在现今，只有活在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活在当今，对不对？我们就好好的把现在过好就好了，不是这样子。我们有一个远远的一个盼望在那里，那个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只有神啊，只有神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只有神是可以很丰盛的、完全的来满足我们的心。我们有那个在那里，那你说那我们为啥经过这一段才到那里呢？因为我们不过是一堆土，还没有成器皿，我们不过是一些怎么讲呢？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里面有很多我们的自我的一些很像垃圾一般的啊，一些固有啊，一些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孩子的事就丢弃了，那都是过去就丢弃过就丢弃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永远的价值的那个在那里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一付出不同的代价。但是耶稣知道，目前我们这个现今这些就会成为我们的拖累。很多人都这样见证，当我爱主之后，我就更知道怎么样爱我的丈夫，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儿女。这个是千真万确。我如果不是因为有神的话语，如果不是我爱有一位值得我爱的我的神，我的主的话，我今天婚姻的经营可能就会非常的扭曲，我就不晓得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能比那些我们认为说很悲剧性的还要悲剧。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我一开始当我啊有婚姻成为妈妈之后，我就立定，因为我知道那是我没有经验过的，也没有学过的，我就经验到说我只有神的话可以来成为我的一个标准。我有这样立定，有这样立定我的心意，说神啊，我就用你的话来过这两个我从来没有学过的生活。等于说那也是一个我的计算啊，对不对？我知道我没办法，我知道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呢，我有这个计算之后，那我至少我知道我应该靠什么。这是我的那个时候对于身为一个母亲跟一个太太的一个。你们可能不能相信哈，我生了孩子到5年后，才很肯定的认定说，我真的是当起一个母亲了。可是我很认真，我这样讲，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了解，这个当母亲结婚好像是很，好像一个好像很平常的事情哈，大家都很容易哈。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对我是心里面是很难的。就有点像说耶稣告诉我们说不容易哦，要跟他不容易哦，我当初就有这种预备心，以至于我要抓住一个标准，好让我不会后悔。或许这样来了解耶稣的这个心意。为什么我现在可以跟你们谈一些一些所谓的亲子关系或夫妻关系，不是因为我做得很好，或者说我是一个专家，一点都不是。可是我有一个见证，只要你按着神的话，你会越来越有智慧。只要你以神为你的你的主权给他的话，那么你一定会有他的保护，一定会有他的保证。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了，我现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内容对我来说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我应该说，其实以前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到底对自己没有想过，我盖这个楼，我能不能把它完工，或者是我能不能打这个胜仗，我只是觉得我在打而已。今天其实我认真的去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 应该说是应该让我们非常透彻的去想清楚，要做这个盖成这个楼，那肯定要有这个信心，要打这个胜仗，那就要把这三个不可能变成可能，在这个
是
过
的，
程当中，
是的，感谢主，你讲到重点了。是的，
嗯，
到底我们真的要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对，
在于我们的选择。
就
他不
现在
强
这个，
迫我们，我们
啊。
有一个选择权在那里。
所以这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免得别人笑，给人感觉就是说你如果觉得不行，你就放弃吧，好像是你打不了这个仗，你就求和吧。其实是如果我们每次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不认真的去想，我们也不愿意去回避这个问题，其实可能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瓶颈。但是认真的想的时候，心里头其实是很痛的，很痛很痛。
我们没有办法去很坦然去面对神，对不对？可以这样讲
对对
吗？
对，
都一
对，
样
所以
啦，都一样，都一样。
因为每次都会去回避这种最难的题嘛。
是。
我今天是，是对我来说，
这里
必
告
须要
诉我
面。
们，告诉我们三件事情。好，我先把这个提出来，好，让你们可以继续的思想哈。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哈，不要把它等于哈，等于，比如说你刚才说，那我们难道就要求和吗？难道就不盖了吗？哈，它有一个重点的意义在那里。那等于说这里，当耶稣在讲说，你们若不撇下一切，就不能成我的门徒的时候，那他告诉我们，当我们跟从他的时候。有人生里面有三件事，我们需要非常的认真，要尽全力的。第一个，我们要盖完这个楼，我们要有成长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是不能随随便便就满意说，哎呀，我现在没关系，就这样而已，大家都这样。好，我们是要按着神。所让我们给我们的一些律一个定律，这是一个轨道。那我们一定要继续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长成一个神给我们的标准的，要盖完这栋楼。第二个，我们有仗要打。那我们都晓得，只要我们靠主，我们让神来带领我们的话，做统帅的话，那我们知道到底你用什么，谁是你的。谁是你的那个兵器呢？是不是？什么是我的兵器呢？什么是我们能够得胜的确据呢？圣经讲得很清楚。那如果我们有仗要打，这第二个，我们一定有仗要打，不管是谁，不管我们有多大的能耐，不管我们是哪一种出身的，我们一定有仗要打。像那个耶稣讲的那个拉萨路，每天被人家扛着去捡那个桌子下面人家掉下来的，那个富人家掉下来的，一辈子耶。可是他却是那个可以躺在亚伯拉罕怀中的，这样的一个得到那永远福分的。那我们讲那个神的跟神在一起的。可是很多人偏偏就觉得说，我宁可不要永远的，我只要现在的。我们宁可在世上跟世界比的时候，我是人家心目中的好像乞丐一样，好像我没有什么，可是我却是那个君尊的祭司，是那个拥有我的神，我的天父是拥有一切，那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女，我是他的女儿。所以我才说，保罗说这个至暂至清跟永恒无比的这个，我们要有一个确切的、一个轻重的概念，还有暂时跟永久的概念，这个价值观要立定，不然的话，我们会很痛苦，真的很痛苦，不上不下的。还有一个，第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个。成长要继续盖上去的这个努力，付出跟努力。第二个，我们有仗要打，这个仗包括跟世界打，包括跟自己打。 包括跟对面对撒旦魔鬼的征战都有，不容易啊，人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像耶稣讲的说，啊，没有忧虑呢？因为他有他的秘诀在那里。我们处在世界，要过天上的日子。我们跟耶稣坐在天上，我们的位置在那里了。他有他的秘诀在那里，绝对不是跟世人一样的，跟一般不认识神的人一样的。我们是有不，我们有分别的。好，第三个，最后面。当耶稣讲了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不是就是不是。还有一点，你已经是了，你要成我的门徒。他说，你的本质要维持住。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本质，在马太福音，耶稣还把光放进去。他说盐，它本身有它的功能，盐有它。”有谁可以生我离开盐呢？我们身体本身就是需要盐，虽然我们不能过分的吃盐，可是盐它的功能是我们生命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是如果盐本身，你看到它是盐，又湿的味道的话，那就没用了，就多亏它叫做盐了。那本来是盐呢，变成放到哪里去？放到田里面去做什么？堆肥。但是堆肥的话也不合适啊，为什么？因为会把那个土地弄坏掉啊。所以基督徒跟随主的门徒有它特殊的一种功效，光或者是盐有它的功效，我们要维持住，不能失了味。所以这是我们要跟随耶稣的一个三个。我们需要付出代价的地方，一个要继续的成长，继续的突破，然后第二个，我们需要常常备战，警醒备战。那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本质，这个都不是我们可以做的。神他乐意的为我们成就这些事情，就是刚才启示录讲的得胜的。然后神自己成全了那个永恒极大无比的荣耀，等着我们。好，我们继续的分享这个好不好？这一段，请你们继续的讲，有什么问题？哈，我讲这个三个不可能，三大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哎呀，我视死如归。”我可以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彼得不是这样讲吗？你下监去，你死我都跟你去死。我们心里愿意，对不对？可是我们软弱，这个都一样，我们都一样，那就不盖了吗？仗就不打了吗？盐就让它失味了吗？不是的，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我们继续分享好吗？对于这个两个比喻，
师母，我也想分享一下，就
好的，
是我想用我的经历嘛，就刚开始人家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也觉得，耶，这个也不花钱，也不用干啥，就能得到永远的生命，是一个很划算的生意，然后就开始信了，信了很多年，就这样子，就是把这个神的话也没有记住心里。但是慢慢的、逐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神开启，就开始逐渐有这种认真对待这个新生命的这种态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他神，他特别的奇妙，他就会用圣灵一点一点的去开启我们，到什么阶段就过什么关。比如说刚开始就讲了对家人的一种爱，因为我们那个大家庭特别有爱，我也是就。不可能说爱耶稣超过爱他们，但后来我就发现，哦，我要爱他们，就是要把耶稣带给他们，那是真爱，这是第一这个关。第二关就是享受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哎呀，神既然造的这都美好，传道书上也说了要享受嘛，那这个关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慢慢的有这种心智的时候就被神也拿去了。好到第三个就是到这种奉献观， 就以前觉得自己的时间，非常的宝贵，就是可以把钱拿出来，但是我不愿意把时间拿出来，因为我要学习，我要把自己操练得非常优秀，我也不知道为啥要优秀，就这样去做。但后来慢慢的我就知道，哦，我的时间也是省的，也一点点的就这样子被拿去，就是就不满足于仅仅是得救。后来神又开启这种得胜啊、成圣的这种道理的时候，曾经有一度我也非常困惑，我就发现我真的是越是立志行善，我就越看到我自己内心的这种恶啊、骄傲，就很多的这些东西都不合神的心意，我就有一点想和稀，或者是又不想打这个仗了，我也不想建这个房子了。后来我就慢慢的就是也是听了一篇道，我觉得给我启发很大，就是我们这种打仗的心愿或者成长的心愿在我们，但是这个能力真的是来自于神，就是神他会借用周边的环境、他的话语，还有我们身边的一切的这些事情，只要你有这个心愿，他就会启发你，他对我们的训练非常奇妙，对我们的雕琢也非常奇妙。
是的，
只要是把信心定睛在他的那个身上都可以，就像上上周四你辅导我们的那个事情，你让我清心和忧伤痛悔的来在神的面前。刚开始我真的不明白，后来我经历了10天的这种病，我就在家里也没有上班，就开始去灵修读书，就是被神开启了，然后一下子就越过。我自己认为，我短期之内，至少短期之内，我不可能越过的这个坎。那我想描述的就是，神肯定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训练计划，或者是他给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蓝图其实都很清楚，同时他的轨迹或者他成就的路线也很清楚。那我们要做的肯定就是，要有这种属灵的敏锐，能够顺服在他的对我们的制作之下。那也就抓住了这个，就是最后的成就什么的都在神的手上，我们不必忧虑最后我们到底盖的是什么样的楼或者打的什么样的仗，但是我们每一步跟随耶稣的这个脚踪，就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我们今天知道多少，然后就努力去做，我们今天也可能是做不到，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心智，就立定心智，要靠着主去做。那神就一点点会奇妙的就在我们身上去成就他要做的这种功课，就是我自己就是对这两个比喻有的感受。
是的，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自主权，都在我，都在我们呀。那个自主权呢，就像你刚才讲的，我立定我的心智，我知道我做不到。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了，但是呢，我们都后来都会，只要我们诚心的面对自己，我们都知道我们做不到。那，但是呢，耶稣却说，如果没有这样，就不能做他的门徒。所以，我们做不到的部分，就是恩典的部分，也就是完全是他的爱的一个工作。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他要把我们造成器皿。而且是有宝贝要在瓦器里面，我们就是瓦器，可是那个宝贝在里面的时候，那个器皿就贵重。是的，是的，谢谢你的分享。